道自见，释经灵修。
北中的以色列和犹大应当悔改。
耶利米书三章一至二十五节，耶和华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子，前夫岂能再回到他那里呢？那地岂不是大大污秽了吗？但你和许多情郎行淫，还是可以回到我这里。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举目向光秃的高地观看，何处没有你的淫行呢？你坐在道路旁等候，好像阿拉伯人在旷野埋伏。你的淫行和邪恶使全地污秽了，因此甘霖停止，春雨不降，你还是一副娼妓之脸，不顾羞耻。你不是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年轻时的密友，人岂永远怀恨，长久存怒吗？看啊，你虽这样说，还是竭尽所能去行恶。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耶和华对我说：你看见背道的以色列所做的吗？他上到各高山，在各青翠的树下行淫。我说：他行这些事以后会回转归向我，他却不回转。他奸诈的妹妹犹大也看见了。我看见背道的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休了他。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淫。因以色列轻忽了他的淫乱，与石头和木头行奸淫，他和这地就都污秽了。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对我说：背道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你去向北方宣告这些话，说：背道的以色列啊，回来吧。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不永远怀怒，只要承认你的罪孽，就是违背耶和华你的神，在各青翠的树下追逐外族的神明，没有听从我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背道的儿女啊，回来吧。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作你们的丈夫，要将你们从一城娶一人，从一族娶两人，带到锡安。我必将合我心意的牧者赏赐给你们，他们要以知识和智慧牧养你们。你们在国中生养众多的时候，那些日子，人必不再提说耶和华的约柜，不追想，不纪念，不觉缺少，也不再制造。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聚集在那里，为耶和华的名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必不再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当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所赐给你们祖先为业之地。我说：我多么乐意把你列在儿女之中，赐给你美地，就是万国中最美的产业。我说：你会以我父啊称呼我，不再转离而跟从我。以色列家，你们向我行诡诈，真像妻子行诡诈离开丈夫。这是耶和华说的。 有声音从光秃的高地传来，就是以色列人哭泣恳求的声音，因为他们走弯曲之道，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你们这背道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背道的病。看啊，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从小山来的真是谎言，大山的圈养也是谎言。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从我们幼年以来，那可耻之物吞吃了我们祖先劳碌得来的，就是他们的羊群、牛群和他们的儿女。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惭愧将我们遮盖，因为从我们幼年以来，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得罪了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
耶利米书从第三章开始，就是一系列以犹大的以色列民对上主不忠为主题而编写的诗歌，当中亦都穿插了一些散文，譬如三章六至十一节、十五至到十八节等等。虽然文学结构复杂，但是第三章仍然用以色列民同上主立盟约而成为他的妻子，而上主就成为他们的丈夫作为主题。另一个主题就是以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来对比喻上主和以色列民的关系。这两个比喻的主题的焦点都是以色列民归属谁的问题。第三章一至五节继续第二章二十六至到三十七节的主题，即是上主和以色列民本来又好像夫妻一样亲密的关系，但是以色列民后来背叛上主，拜外邦的偶像神明。虽然他们明知自己所做的是背叛上主，是属灵的行淫，但是他们仍然死口不认，所以上主要藉先知的口来到去宣告他们的罪行和证据。经文第一节的休妻后再嫁，然后再娶回来的比喻，是违背了申命记二十四章一至四节的诫命。第一节的那地岂不是大大污秽了吗？意思是假如容许这样的行为，就会令到当地成为淫乱之地，这个是不能够接受的。同样背道的以色列人离弃上主敬拜偶像之后，却有假意的要回到上主跟前，要求上主接受他们，这个显然也都是不能够接受的。上主要的是单属于他的忠贞妻子。三章四至到五节，你不是才向我呼叫说，我父啊，你是我年轻时的密友，人岂永远怀恨长久存怒吗？看啊，你虽这样说，还是竭尽所能去行恶。这里改以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来到作比喻，上主被以色列民称为父，他们并用甜言蜜语来到欺哄上主，事实却是口是心非的尽力犯罪。第五节更加可怒的地方，就是以色列民利用上主的属性，即是不会永远怀恨和不会长久存怒来到去继续犯罪。他们的认罪和悔过只是挂在口中的谎言，不是真心的悔改。廉价福音所宣传的白白赦免，往往只会带来轻忽的悔改和更多背叛和罪恶。假如人做了任何坏事，都可以好像黑板上的粉笔字一样立刻抹走，这样人做什么都不再重要了，因为很轻易就可以重新再来。上主在这里提醒他的子民，绝不可以骄傲自满，以为自己是上主的儿女就可以犯罪而没有代价和后果。在第三章六至到二十五节，上主引用犹大国的姊妹国北国以色列国为例，来到去警告犹大的以色列人。以色列国背道，对上主不忠， 结果被上主审判，亡在亚述人之手。这个发生在差不多100年前的历史，应该让犹大人身同感受，不会再犯同样的罪恶。但是很可惜，先知在第三章十至到十一节话，虽有这一切的事，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我，不过是假意归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背道的以色列比奸诈的犹大还显为义。虽然面对他子民的奸诈邪恶的行为，但是上主并没有背离自己的属性，他仍然是有恩典慈爱的神，是不会永远怀恨，亦都不会长久存怒的主。虽然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百姓是这么叛逆，但是他仍然会施恩。在第十二节，上主呼召以色列人要悔改归家，而这个恩典至终亦都包括犹大的国民。更加在十八节预言话，当那些日子，犹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从北方之地一同来到我所赐给你们祖先为业之地。当然这一切都是要经过亡国和被掳，就是上主的审判和惩罚之后才会成就的，因为上主是公义的神，这个也都是不会改变的。思想，以色列人恃宠生骄，是犯罪如无物。你有没有这个问题呢？轻忽罪的祸害和危险是今日不少信徒的试探。人都希望用最快的方法解决问题，但是上主却不满足于解决短期的问题。他要的是根本性的改变，就是人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你的悔改是否轻率的悔改呢？你的十字架是什么呢？你愿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呢？
以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坚道神学院推出，远东广播公司录音制作，作者曾石华，播音张素心。